系啦，咁我哋一同起立，好唔好啊？一齐去诵读神嘅话语。我读单节，大家读双节，好唔好？系马太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五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圣子听见，系嘛？聋子听见，睇唔到，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传给他们。Amen。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去到旷野是要看见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是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你今天想不想知道怎样努力就得着？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王牧师释放神的话语，我们有意的就去听，求圣灵去保守我们，能够是洗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去仆人所传的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要讚一讚 worship team， 今天的敬拜就很活潑，很感人，看到神的愛，看到我們要信靠神，領受主的恩典，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留意新聞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有一則新聞是3月27日星期一上午發生的，記不記得那段新聞？在 Tennessee， 在 Nashville， 在市镇上有一间长老教会附属的基督教学校发生什么事？发生一个校园枪击，造成六个人死亡，这六个人之中有三个是年仅九岁的小孩子。你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你真的想哭出来。另一个死者，三个死者是满了60岁、61岁的两个老师，一个看更。他们都是上了60岁年纪大的人。警局在新闻发布会里面就指出，枪手是一个年仅28岁的变性人，他原本的名字叫 Audrey Hill， 后来改做 Aiden。 他们说他有情绪精神的问题。在这次枪击的凶手其实早有预谋，他预先画了地图，因为他在那间学校读过书，画了地图，然后在这个带着两支的，那些的自动步枪，一支的手枪，在影片记录的时候，是他在入口的玻璃门乱枪扫射，然后就走入这个大门，是逐间房去搜查。 然后进入每间教室的时候，一路查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只是他见到十蚊仔就开枪扫射，结果死了三个十蚊仔，三个老人家。犯案前他还发出一个短信，是告诉他的朋友，今天我将要丧命，但我不是说笑的。那杀手其实是准备找一条命搏的，他不惜一切要针对这间学校进行射杀的行动。最后这个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他跟他们搏火，后来就这个的女士就被两这个杀手被两位英勇的警察就击败了。看完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到一个地步无动于衷。在这个世界里面太多类似的案件发生，特别枪击案，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麻木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之难过，甚至很愤怒，为什么一个28岁的年轻人这么冷血，可以滥杀无辜，甚至乎面对几个九岁大的小朋友，一些老人家都可以乱枪扫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困惑？你不会感到很怀疑？一间基督教的学校，为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神不出手去营救这班神恩仔？为什么神不出手？坦白说，如果今天如果我们这个后门有一个枪手进入来，然后上到二楼，去到我们主日学的教室里面乱枪扫射，扫死了几个十蚊仔或者两三个老师，坦白说，在那刻里面，当我遇到这些的遇事的家属的时候，在我牧养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说话去安慰他们。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弟兄，即是他去这个的Vegas， 带着车着一家人去看这个电脑展，去到 Boston 的地方出了个车祸。当时这位弟兄死亡，他的两个亲人，他爹哋同埋佢嘅阿叔又当场死亡，留下个姑姐同佢细佬喺医院里边急救紧。最惨的时候，他刚刚订婚，留下一个姊妹，就是他的未婚妻。我记得那晚我揸住车带住另一个姊妹去找，去到 Boston 揸两个几钟头车去找，我都不知道医院在哪里。我想了很多很多的说话想安慰他这个姊妹，但我去到个地方忍不住，我就揽住他喊，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发现唯一可以安慰他的地方就是揽住一起喊。另一个弟兄又是很久以前，他是处来的，做处就移居了去德州 Dallas 的地方 Reno， 结果不幸他染上肝癌。后期到他临离世之前，我决定要去德州去探这位弟兄。去到的时候，我又想想怎样安慰这个弟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带一些弟兄去，我见到这个弟兄在间房里面坐在那里，我第一眼见到我就大声喊，因为他瘦到真的不像人形，他块面黄晒。我见到他，我想着用神的话语安慰他，但我忍不住喊，我大声喊。为什么一些好人，为什么一些基督徒很爱主的都会面对这些苦难？其实未信主的人他们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的嘛。有个牧师讲到，基督徒最麻烦是什么？世上的苦难，如果我们上宿命论的时候，根本我们不需要理会这个问题。因为好不幸你是站在那个地方，在不啱的时间站在一个出事的地方，那你就出事了，是你不幸的。但当我们有信仰，我们相信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全知全能又是爱我们的神，为什么他不出手呢？所以很多人面对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最深尾最难过的关是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为什么神不出手？是他没有能力啊？还是他不爱我们？他很残忍，由得我们死？怎样去和解这些问题？ 怎样在里面去面对这些的苦难，是我们今天要问题。当我们大声喊完之后，这些弟兄姊妹心中的疑惑不会就这样消失，不会烟消云散。作为一个牧者，我怎样去帮助弟兄姊妹在苦难里面仍然可以确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仍然爱我们。今天我就想选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至十五节施洗约翰一个经历，去帮助我们去思想，当我们面对很埋身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希望大家仍然打开你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一十一章里面，我们先读第一至到三节。第一方面，我想大家思想，在苦难里面产生疑惑是在所难免的。当你在苦难里面你有疑惑的时候，不要怪责自己，这个是正常的，是因为你很埋身的面对这个苦难的问题。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至到三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去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等候别人呢？这里提到的约翰，不要搞错，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他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在耶稣未出道之前，他已经出来传悔改的道。圣经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在犹太人心目中，他好像现在或者已经过世这一代的葛培里牧师一样。大家知道葛培里牧师在世界里面很多的布道会是他主持，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是我们很尊敬的人，今天我们尊敬葛培里，就好像我们昔日犹太人尊敬这个施洗约翰。圣经形容在犹太的旷野地方，他传扬天国近了，叫人悔改的信息。而施洗约翰衣着很奇特，他身穿骆驼毛衣的衣服，腰束这个皮带，然后生活是非常简朴，他吃的是什么？是蝗虫野物。当时他讲到吸引到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去到旷野去认罪悔改，他的影响力去到这个南边的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去到约旦河一带，有哪个人的影响力是这么犀利？很多人在他面前是施洗。上星期在茶会里面，我知道有几个弟兄姊妹要去以色列，听到吗？好像小声了，可不可以大翻声一点？我就跟他讲倾偈，即是他们很开心啊 ，Stanley 啊，他太太 KK 啊 ，Teresa 啊，即系佢哋即系一路咁去嘅时候，咁我又分享下好多年前去以色列的经历。第一样嘢，我提醒他们在台拉维夫个酒店里面你一定要摔咗嗰个摔，因为我嗰次旅行咧，第一晚咧就有人真系。不知道为什么入到一个其中一个旅客的房间里面偷了他的相机。结果很麻烦，即是很没心机。所以我叫他一定说。第二件事，我鼓励他们一定要在约旦河受洗。早几天 Stanley 就发了一张受洗的照片跟他太太受洗。为什么我鼓励他们受洗？我鼓励受洗不是因为约旦河很多犹太人是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我鼓励他们在约旦受洗，因为耶稣在约旦河是洗礼。当时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知道他是尼赛亚，然后耶稣突然间，你不如在这里为我施洗。施洗约翰不得，你是比我更大，我怎么为你施洗？然后耶稣说什么？我要尽猪般的义。耶稣来到世界成为人的时候，他要尽猪般的义，你同我受洗。当时施洗约翰将耶稣浸在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见到一个超然的异象。耶稣上水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有几样东西发生。耶稣上水的时候，施洗约翰见到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好似甲子一样，然后咩啊？天开咗，然后有把声音，佢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谂下，施洗约翰当时系为耶稣施洗，原句说话，耶稣系施洗约翰亲眼系见到神点样喺佢眼前确立呢个就系所等候嘅救世主。 他是亲身体验这件事，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去亲身在约旦受洗，就是思想一下当你受洗的时候耶稣基督上水的景象，去想象一下，以致到我们对神对耶稣有一个更确定更爱慕的心。但你会觉得很奇怪，在这段经文里面施洗约翰明明是为耶稣洗，确立他身份，他见过这个异象，但在这一刻里面他什么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听了那些门徒听了、他听了耶稣所行的一切事的时候，然后他就差遣那些门徒什么差遣门徒去问耶稣一句一个问题，他说我所等候的是你吗，还是我要等另外一个人。施洗约翰当时听到什么，他听到什么，他听见耶稣所作的事，包括传道、医病、赶鬼、洗瞎眼看见、医好患血流的女人，然后使到死人复活。为什么他听到这些事就打发人去，而他自己不去？如果你留心看这段经文，施洗约翰为什么不可以亲身去？因为他坐在监。根据犹太史学家的记载，当时施洗约翰是被希律王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叫做这个的马盖尔斯一个堡垒里面，他坐紧监，所以他失去了个自由。为什么会坐监？因为他指出希律王做了一件错事，希律王是娶了他的弟妇，就是他弟弟腓力的老婆作为妻子。当时施洗约翰就指责你这样做是不对，结果希律大怒之后就将他困在监里面。由施洗约翰坐监去到耶稣出来传道，你知不知施洗约翰足足坐了几年监，或者几耐的监？足足坐了一年。而施洗约翰都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当那些门徒跟从的门徒开始去跟耶稣转向跟耶稣的，有些门徒就说、跟你的人跟晒耶稣了。但施洗约翰怎么说？他很客气的这样讲一句说话，他说那个在我末后来的要比我更大，他能力更高，我是用水施洗，他要用圣灵和火施洗，因为他就是那位尼赛亚。好多人跟从他的时候，他没有觉得心酸，没有觉得嫉妒，反而觉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衰微这句说话是今天我们经常要来用鼓励弟兄姊妹要看耶稣大过自己，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衰微到贴地的时候，你还可以这么轻松讲这句说话吗？施洗约翰没有想过他的衰微去到要坐监。而最奇怪的一件事是什么？他听到耶稣明明大有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使死人复活，在这一刻里面这位尼赛亚为什么由得我坐监？他为什么不来拯救我，是解决我苦难的问题？所以当时其实施洗约翰在那刻里面，他为什么要问耶稣？他要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要等候另一个人，还是另有其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信心疑惑的问题，他要搞清楚是不是我搞错了。今天施洗约翰这个问题其实给我们很大安慰。你想想，一个属灵的伟人，一个耶稣的先锋，在危难里面都可以产生疑惑，何况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加会说一句，神啊，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临到我身上，或者临到我亲人身上？心中的疑惑，当你很埋身的时候，当苦难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有疑惑是正常。我见过很多弟兄姊妹，当他患病的时候，当他亲人意外离世的时候，我见到他第一句说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身上？ Why？ 为什么神保守我，为什么神要让这个的车祸发生。我对着他们我都没有答案。神为什么拯救一个人不拯救另一个人，在圣经里面神为什么拯救彼得但不拯救这个的雅各，雅各是被斩首的，或者不拯救这个施洗约翰。神为什么医治一个人又不医治另一个人，你告诉我我为什么是没有答案的。我真的没有答案，为什么会医治这个不医治那个。我只有求神在人面前，神啊你怜悯我们。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容许我们去向你发脾气，跟你争拗，去问个清楚。施洗约翰就要搞清楚，所以他最正确的做法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搞清楚究竟你是不是真真正正千真万个尼赛亚。其实下面那句是什么？如果你是真的，你现在应该来救我。第二方面的思想，耶稣怎么回应？耶稣面对施洗约翰的质问的时候，你发现到他没有责怪施洗约翰，他没有责怪他。耶稣怎么回应？十一章的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其实这些事施洗约翰都知道，因为门徒已经告诉他，但耶稣再一次叫那些门徒，那些即是施洗约翰门徒，你回去再跟他讲一次，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这一堆事。但为什么是这一堆事？因为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预言尼赛亚将来要成就的，就是要做这些事。怎样知道哪个是尼赛亚？就是那个能够使到死人复活，能够使瞎眼睛看见，使但盲风得医治，使聋人听见，有福有穷人有福音传给，就是这一堆事。而在今天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第五至六节，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要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他的心是歌唱，在旷野必有水泼出来，就是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使我传福音，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狱，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当你比较以赛亚书和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相似的地方。而其实在路加福音提到耶稣第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他第一天入到这个会堂，有一个执事将一本圣经递给他，耶稣就打开哪段经文？以赛亚书第61章，就是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然后读完之后，耶稣就坐低，啲人定睛看住耶，睇住耶稣。耶稣点样讲啊？佢话今日呢一个嘅经上所预言嘅，已经喺你哋当中发生。讲咩啊？尼赛亚已经嚟到，我就系嗰个尼赛亚。耶稣做嘅一切唔系好似一般人所期待，所以耶稣跟住讲一句说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施洗约翰是期待耶稣的，因为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就要好像君王，他军事是要将这些坏人杀死嘛，将邪恶势力粉碎嘛。所以当时为什么犹太人接受不到耶稣是那位尼赛亚？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跟我们期望完全不同的。冇错，佢有医治人；冇错，佢有传福音；冇错，佢有洗病复佢嘅人等等。但系佢从来都唔系用神迹嚟召集一班人。耶稣嚟咗世界最大嘅目的系乜嘢？唔系做军事嘅领袖，亦都唔系要用神迹吸引万人嚟跟向佢。耶稣讲嘅说话咩？圣经讲嘛？ 耶稣来到世界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圣经说耶稣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跟从我。耶稣不是用政治，不是用军事的力量去吸引万民，好像希特拉，好像拿破仑，不是。耶稣要吸引万民跟从他是什么？是钉在十字架去为我们死。当时施洗约翰期望这个耶稣来救他，但耶稣重新跟他说，没错，我就是你，但我所做的一切不一定是你期望所发生的事。但耶稣重新的去肯定圣经原的那个就是我，不要因为你主观的期望而看不到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你就失望到一个地步连神都信不过。耶稣要他回到圣经里面确立你所信的是真，是没错。耶稣的回应其实也提醒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都有苦难，在苦难里面其实在圣经里面有答案。今天面对苦难，其实圣经有很多的答案告诉你，苦难有时是什么？人犯罪带来的结果，是圣经所说。今天这个枪手进入这个地方去乱地射杀，就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罪恶所带来的影响，一个人失去了常性，是犯罪的结果。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不是这样的本性，人犯罪，罪性在他里面，因为仇恨的缘故就枪杀无辜的人。所以今天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有可能在某个场合某个地方里面，因为人的犯罪，人失了常性，而我们成为被害者。圣经也都提到，有些人说你的犯、你的苦难、你的疾病就是因为你犯了罪，不是你犯罪的时候，就是你的祖宗十八代犯罪，就好像瞎子这样。但耶稣面对瞎子的时候，就告诉那些人，你们一路所坚持的人的犯罪、人的有疾病、这个瞎眼或者 有这个麻风病，是因为他犯罪，他是错。在这个人的身上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神话这个人我要医治他，藉着这个人就医治神的荣耀。所以神为什么有时医治一个人，有时不医治一个人？神话在这个人身上，如果我要彰显神的荣耀，我就医治他。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被医了治治之后是带来更大的祸害？希西家他就死的时候向神求，求延续的生命，结果是什么？延续了带来那个国家离弃神。他病的时候还好好地，病完之后大件事。而圣经提醒我们还有什么？他说这个世界上约伯的苦难是什么？圣经讨论苦难最厉害的那卷书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原本是敬畏神的人，结果一连串的灾难，他的家破人亡，的财产没了，最后是不是他自己患了皮肤，即是溃烂的病。结果他连老婆都说你应该咒了神，但他坚持他神。但是知不知道约伯的苦难是要告诉当事人听，你所有的理由都不成立。约伯的苦难是什么？是神要跟魔鬼赌一铺。魔鬼说约伯对你敬畏，当然啦，你这么多福气赐给他，你试下将他所有福气拿走了。结果神容许魔鬼接二连三的祸临到约伯的身上。但约伯当时仍坚持他要相信神，他敬畏神。魔鬼当然啦，都未埋到他身上，都是身外物嘛，这些死的不是他，所损失的身外物。我说你给我伤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会反你。圣经提到 神容许魔鬼在他身上是做一些事，看到他生疮，但他说你不可以取他的命。当时约伯就满身疮，约伯在那刻里面，因为他看不到天上的幕，所以他觉得神是我要敬畏我以朝神，但他解释不到为什么有些问题，所以他跟三个朋友一路争拗。那些朋友说起初都安慰到真的，他就发火，因为约翰这个 约伯不明白，发火到一地步。什么那些人说你有问题，你为什么你是神吗？你怎么解释？约伯地说他跟神争拗，他说我要见你，我要跟你去争辩，为什么这些临到我身上，我这么爱你，我这么爱你。争辩了三轮之后，最后神就向这个约伯显现，他给他看一切他手组织文，他理我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我创造风雷雨电，我创造这个世界每个动物，我创造鸵鸟鳄鱼的时候，你在哪？ Who are you？ 你跟我争拗。神其实都没有答他的，就是神展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其实神告诉你，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讨论苦难的书里面，最近我看到这本书是相当古旧的书，其实痛苦的上帝让腓力在苦难的神学里面，他提到一样东西，今天我们千方百计是要除去我们的痛楚，但他告诉我们，原来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来的。 你可能听不明白，他讲到他读到一本书是上痛是上帝礼物，是一个犹太人的医生，这个医生是专门研究这个痛的神经系统，他二十年在印度里面去医治大麻风的人，他又看到大麻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麻风病是好像麻醉剂那样伤害了你的神经，麻醉了，使到你不痛。他就看看为什么麻风病人的耳嘴、眼耳口鼻、他的手脚会损溃烂，甚至乎没了。原来最大的问题，他怎样受伤？他眼白白见到一个人，一个村民印度人，有一个马铃薯跌在那些火炭里面，那个人一手下去执，执他上来，他没有感觉嘛。如果你有一手一碰到炭，你有感觉，你立即缩了嘛。但他没有感觉，他执上来，他完全觉得没有东西，但是你知道他的手已经被烧伤，是溃烂。然后他又研究为什么那些村民夜晚训练之前的手脚指脚都还好，很多村民即是那些病人训练觉手指脚趾都没了，他就很奇怪。后期他就去观察，原来在印度很多老鼠，而有些 病房是露天的病房，那些老鼠周围走，老鼠周围走就爬到这些瞓著覺嘅麻風病嘅身上，開始咬佢啲手指腳趾。嗱，夜晚你瞓覺，如果有隻蜜蜂或者隻蟲咬你，你會縮噶嘛，係咪？因為你痛啊，你就會縮。但係佢哋唔識縮，亦都冇防衞，只老鼠一路咬食佢嗰啲腳趾，佢哋冇感覺，結果嘛，成隻手指腳趾都冇曬。後期呢一個嘅醫生翻嚟美國。去到他专门研究那些痛的神经系统，他就研究原来神给我们的礼物创造的奇妙。他说原来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对痛的反应都不同。他说眼角膜，如果你施压用针尖锐的掂下去，用 0.2 克他就会开始痛。他说你的前臂用20克的压力就开始痛，你的手背用100克的压力就会痛，你的脚趾用200克的时候脚底就会痛，然后你的手指尖是去到300克才会痛。所以为什么一粒沙入到你眼的时候，你就开始即刻感觉到，或者就好像尘，你就感觉到，因为 0.2 克的压力就使到你眼开始不舒服。你想想，如果再来的时候，一 粒沙喺你眼里边，你觉唔觉得痛就会点啊？磨损你嘅眼膜，你就会变成盲。所以点解一痛嘅时候我哋就缩，或者我哋要流眼泪？你嘛，如果你嘅手背嘅压力摆脚板底嘅时候，你就行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大家唔知嘅会试脚发炎，行嗰时候痛。如果你的脚板啊，唔系可以承受200克嘅脚底嘅压力嘅时候咧，如果你系只有好似呢一个咩眼角膜过嚟，你踩落地下你就痛到唔行得。所以神创造就系咁，最受咩？点解手指头比脚板底嘅压力更加大？佢研究结果系咩？原来手指头你嘅皮肤咧，用少少嘅压力就感觉到，感觉到，但系300嘅克先至有痛。大家有冇弹过吉他？弹吉他，你开吉他嘅时候，你一掂落吉他，你就感觉到嗰条弦线。但你弹得耐嘅时候，你手会痛嘅，起疹啊嘛。初初学吉他就要挨得住啊，特别啲钢弦吉他。点解啊？就系因为你要有好大嘅敏感度，但系你又唔会觉得痛。但系你去到300度，你要痛。如果唔系弹弹下，你弹损只手，你唔觉得痛，就只手会损。好多人就因为冇咗呢个痛嘅缘故，原来呢个世界神所创造每一样嘢 ，even 你嘅痛系神俾你啦。因为你有痛，你先能够防御更大嘅伤害。所以细蚊仔，你叫佢唔好碰嗰啲，我哋又唔好玩火，唔好碰嗰啲热嘢。啲细蚊仔唔听话，碰来一碰即刻缩手。但如果你谂下你个细蚊仔，如果佢唔识痛，佢摆只手落佢个茶煲嗰度，几好玩，摸得几摸，佢就手就伤晒。原来今日痛系神俾我礼品。Who are you？我哋可以同神，所以约伯就 show 呢一啲。今日呢个科学世界里边，当我哋研究痛症嘅时候，原来系神俾我哋。第三点，圣经提咩啊？耶稣对施洗约翰嘅称许同埋肯定。马太福音十一章第7-9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佢话：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嘅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你们去到旷野究竟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这个他就是施洗约比先知更大。耶稣这番话想要话给施洗约翰，话给众人听，他其实刻意跟这个约施洗约翰和希律王比较。穿细麻衣的人就是皇亲国戚才会穿。当你去到旷野，你不是要见希律，你是见施洗约翰这个先知。而施洗约翰在先知的群里面是拼着最大。为什么？所有先知只不过是预言尼赛亚降生，而施洗约翰是亲眼见到尼赛亚，同时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的人心，然后为耶稣施洗，他亲眼见到耶稣，神确立他这个的尼赛亚身份那个的意象。但耶稣更进一步，他说虽然施洗约翰在人世间里面每一个妇人所生没有给他，但就在天国里面有份的是比这个施洗约翰更加大。你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比施洗约翰更加大。为什么？因为耶稣比较紧属地的价值和属天的价值。一顾每个人进入这个永恒的角度里面的时候，他的身份无论几个低微，他比世界所有的价值都高。所以在我们中间最少那个都比这个施洗约翰更大。故此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进入的就得着了。不要误会耶稣是告诉你是靠行为得救。耶稣说在当时，当天国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出来的传道有很多人是排斥耶稣。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在那个时代里面是要受到压力，受到逼迫。 所以好多人当时系要信耶稣嘅时候，系要乜嘢？系要排除好多嘅障碍，系努力排除好障碍先能够信到耶稣。喺罗马政权嘅底下，你知唔知信耶稣可以斩头？因为只有一位主就是罗马的皇帝，是凯撒。所以罗马书说你们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在当时当你要敬拜这个的君王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就即是违反当时罗马的法纪。今天在这个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里面，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是有政权的逼迫。你今日喺度系有自由嘅世界里边，你信耶稣，你管冇逼迫。我哋同样喺自由社会里边，今日嘅基督教系被 marginalized， 系边缘化。当你今日讨论呢个政治嘅问题，系变性人、同性恋，当你讲到呢啲课题嘅时候，你仲敢唔敢当众去讲？你讲嘅时候，人哋可能会告你，你唔会讲。结果我们越来越不敢讲这些话题，怕罗素，怕别人告。天国是努力要排除了障碍。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我们的价值比约翰大大。虽然施洗约翰面对人生的牢狱，他有坏的时候，但他没有放弃，他去寻求那个答案，去到耶稣的面前。今天面对苦难的时候，圣经是给你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答案。但问题，我们接不接受那样东西？苦难是对我们一个警号。最近我有一个亲戚，他说到他的朋友中了风。当他中风之前，其实他出过浮，然后他头痛。我的亲戚就劝他，你头痛快点去看医生，结果他没去看，拖。后期他是开始心有点危，去到这个家庭医生的面前，家庭医生立刻告诉他，你要 call 白车， call 911， call 救护车送入医院。他又不听医生说，自己揸车去。去到半路的时候，他已经中风，结果面歪了，流口水。他的警号是什么？开始头痛，而人劝戒他不听话。今天原来这个世界里面，神苦难是给我们一些警号，是警示你，你的身体出毛病，是警示这个世界出毛病。而最后神怎样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不是告诉你为什么，是教你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回应。今天面对很多灾难，你怎样去回应？不是找答案 why？ 但当你要问答案的时候，是没有出路的，解释不到。面对苦难最收尾是 how， 怎样去回应。而今天很多的危难，甚至有日我希望我们真的自己患病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周围好弟兄姊妹，他们是怎样回应在灾难里面的信心、那个坚韧。他们不是没有信心软的时候，但是今天仍然持守信仰。我不知道今天你还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是很容易去赞美神，到有日灾难临到的时候，你怎样去回应神。我盼望这段经文都提醒我们，我们有疑惑，我们有问题，我们会发火，我们会愤愤不平。但当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回到神面前，你可以跟神争拗，然后神会慢慢引导你。而圣经讲到神面对苦难是最深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承受最大的苦难，就是十字架的痛楚，他背负我们的忧患，使到我们得医治。而今天我们被救赎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苦难里面，巴不得我们是肢体彼此的相顾，我们互相的拥抱。而今天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有危难的时候，我们反思。我们在神面前，究竟神的恩典 点样扶持，过往点样带领我哋，今日佢仍然带领紧我哋。我哋同心低头祈祷。主啊，多谢你俾我呢段时间，让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找紧神嘅应许，就好似昔日耶稣点样回应施洗约翰，佢所做嘅一切就系经上预言嘅尼采啊。今日我哋读好多圣经，我哋巴得我哋健康嘅时候，我哋感恩，我哋数算上帝嘅恩典，我哋唔好枉费我哋嘅光阴，我哋唔好白占地土，我哋继续去传扬神嘅爱，因为呢个世界里边有好多贫穷人，福音未传到，有好多有需要人，有需要我哋安慰嘅人，需要我哋关顾人，我哋需要将神嘅爱传俾佢哋。有好多喺苦难里边，我哋愿意同佢哋同哀哭，有喜乐嘅时候，我哋同喜乐。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肢体的生活，求主亲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为一些在苦痛患病的肢体祷告，求主真的减轻他们的痛楚，让他们在生命里面能够每一天都领受主的恩典。当他们信心软的时候，求主建立他们的信心，而他都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以致到我们预备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去回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同起立领受主的祝福，是不是有歌的？我怎么祝福我，我又有歌。好，我们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之后可以散会。